今日读经，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至五十二节。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感谢主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再一次我们彼此问安啊！感谢主，今天我们借着圣餐啊，来再一次一同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借着他的受难。正像圣经所说的啊，他受难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犹太人把他卖了啊，这个罗马人把他杀了。好像他是很无奈，实际上圣经始终在告诉我们，他是因着爱自己舍弃的，为我们舍弃的。所以，但愿我们能够思想，但愿我们能够了解、认知啊。那么这个呢，也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借着这个巴迪买得救这件事情呢，我们一同来思想啊。一方面，主为我们所做成的，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当预备一个怎样的生命，像巴迪买那样子啊，能够最终啊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所给我们的救恩。那么在刚才咱们讲到了啊，这个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里边给我们介绍了不少的事情。那么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只读一段的经文啊，就像是巴迪买得救这件事情啊，在第十章的最后。那么如果我们只读第十章呢啊，这一段经文啊，或许我们也，当然了，我相信也是有益处的哈。但是我们相信圣经常常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领会神真理的这个原则呢，就是对比啊，对比。那么借着对比呢，使我们知道啊，就像雅各和以扫啊，这个对比啊，借着大卫和扫罗啊，对比。那么在这个对比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才知道哦，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不好的。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这个巴迪买啊，最后呢，主耶稣对他的这个评论啊，或者说是回应啊，这个人啊，就是说啊，拉波尼啊，这个我们看第十章啊，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五十一节哈，主耶稣问他说：“你要叫我做什么呢？”啊，这个拉波尼他就说：“拉波尼，拉波尼呢，就是我的夫子啊，我的老师哈。”这里说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其实 rabba 就是这个，他是这个夫子的意思。rabbani 啊，就是这个是我的夫子的意思啊。说我要能看见啊。主耶稣的回答说呢，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这里没有说好你看见吧啊，而是你的信救了你了。那么这个你的信救了你了呢，这个字啊可以翻译成你的信仰已经使你得救了啊，你的信仰已经使你得救了。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所说的这个得救当然不仅仅是指的他的眼睛看见了啊，更重要的是使他的灵魂使他的生命能够得救。那么从这个小题目啊，我们看到这个医好盲人巴底买啊，这个小题目，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呢和路加福音里边都记载了关于巴底买这件事情，但是在马可福音里边呢记载了他的名字啊，这个人叫底买的儿子巴底买。那么为什么记载这个名字呢哈，这么一个你看前边啊，这里讲了法利赛人啊怎么怎么样，这个少年官怎么怎么样啊，圣经里边都没记载他们的名字是吧，可是这个讨饭的巴底买呢圣经里边却记载了他的名字。那么这件事情的结局啊，最后就是说瞎子立刻就看见了啊，他就看见了，然后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啊，就在路上跟随耶稣。那么这个是这段经文记录的这个结果哈。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件事儿啊，当然这个是我们对于圣经的解释啊，是一个推想，这个不一定是真理啊，弟兄姊妹可以去思想。就是圣经里边之所以记载了他的名字呢，而且把他爸的名字也记录下来，免得错了是哪一个人啊。那么这个可能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初期教会的时候啊，这个巴底买就在教会里。那也许有些人就说，哎，这个人这个故事就是他，或者他说，哎，这个故事写的就是我，对吧？也就是说巴底买在当时的这个教会里边啊，可能是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人啊，是相当早期，就是在主耶稣受难之前的时候啊，他已经是一个起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么在第十章里边呢，我们看到有六段经文啊。那么第一段经文呢，就是刚才咱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啊，就是一批的，这里说啊，是法利赛人啊，就是当时的宗教的领袖啊，他们来问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啊，人休妻可以不可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问前边没有加你是夫子啊，或者说是你是什么人啊，没说啊，直接说啊，就是人休妻可以还是不可以。那么他们的意思是试探耶稣啊。其实同时呢，他们之所以想出这样的问题，咱们刚才讲了，他是想要钻法律的空子，给自己的错误行为来找出依据，是吧？当然主耶稣没给他们这个钻空子的机会啊。那么这个故事讲完了，主耶稣讲完了话以后呢，他们接下来有什么回应呢？没写，是吧？主耶稣讲完了，圣经的记录也到此结束了，是吧？那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这些人啊，他们根本也不是为了要答案，他们也不是为了来，更不是为了来认识耶稣啊，他们就是来找一个理由挑战他，没挑战成功啊，他们就走了。走了干什么？他们想研究，哦，这个没把他弄倒，咱们再想什么办法难倒他啊，攻击他啊，诱惑他啊，所以他们的目的就在这里。所以接下来呢，主耶稣就给这个小孩子啊，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人啊，法利赛人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是吧，其实呢，你们若不回转小孩子，这里边有一句话啊，这个断字啊，断不能进天国，这非常非常的严厉啊。所以在这我们想一想，弟兄姊妹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怀有的是怎样的 一个心态呢？是吧？主耶稣做成的救恩是临到每一个人，是可以临到每一个人的啊，对每一个人都有效的。可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得着了。好，那么接下来就讲了第三件事情了。第二件事情有小孩子，对吧？然后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少年官啊，少年官，这也是三卷福音书都记载的啊。这个少年官，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啊，这个少年官呢就跑来了啊，这个跪在耶稣的面前啊，圣经说他是个官啊，是个年轻人啊，财产很多啊，这个然后呢，主耶稣说，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成这个行什么善事啊，才能得永生？所以他呢认为是积德，报应啊，就是他做了善事啊，上帝就要来报应他啊，给他永生啊。那么主耶稣说呢，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啊？这个除了神以外再也没良善的，这个主耶稣自己说了，咱们前几次的讲到一直在提啊，就是犹太人是彼此受荣耀，是吧？拍个马屁啊，上海人说千穿不万穿啊，马屁不穿哈、啊、这个在耶稣身上无效啊，耶稣说你拍我的马屁吗？我不接受的啊。那么主耶稣就是说了啊，这个你当守诫命啊啊，他就说呢，这个人回答说，我从小就遵守了啊。所以呢他希望耶稣给他什么呢啊，他是以自己的认为啊，自己的义，相对的义来叫神承认他。其实骨子里边呢也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啊的骄傲。那么主耶稣的回答啊，这个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讲这个啊，其实呢主耶稣实际上在告诉他，你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对吧？那么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是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啊。下边呢说，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啊，所以耶稣说这一些有钱人啊进神的国太难了，是吧？那么这个有钱财的人啊，不仅仅是指的有钱财啊，咱们在地上有任何的东西啊，房屋啊，这个地位啊，名誉啊，才干啊，知识啊，各个方面啊，这个我们都很难舍下啊。所以很多人信耶稣啊，他不舍下啊，他只是想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增加啊。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没有给我们第二条路啊，我们必须向着救我死去，完全的舍下，然后呢才能重新的得着啊。下边的经文已经说了。那么于是呢，主耶稣就指出来他自己要走的道路。那么这个呢也是在告诉我们，福音是一个入死出生的道路。那么再讲门徒啊，这个时候主耶稣刚刚讲完了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啊受难，然后呢他的门徒啊，这个最重要的两个大门徒啊，一个是这个雅各，一个是约翰啊，那他的妈妈带他们两个来到耶稣的面前了啊，就是说将来你得荣耀的时候啊，让我们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啊。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什么，是吧？所以要得到这个结果吗？你能不能考试成功啊？这个主耶稣说，这不是我现在告诉你给谁就给谁的，得看你自己能不能得着啊。所以说父说给谁就给谁，那就是说你在父面前要通过考试，是吧？这不能走后门的，是吧？所以你通过考试才行啊。这个考试是什么呢？就是效法我们的主，谦卑舍己啊，完全顺服啊。所以在这里说呢，这个外邦人啊，有君王大臣操权管理约束他们啊，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啊，所以你们谁愿为大就做众人的用人，谁愿为首做众人的仆人啊。因为人子来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做多人的属下。那么 门徒啊，两个要这个要那，其他的门徒呢就恼怒这两个，听见这个话就恼怒这两个人，对吧？这个所以呢，这里边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就算门徒啊，所以这里说了，这是一个门徒啊，恼怒这两个人，所以这里是我们看到，就算跟随耶稣这些门徒啊，他们的生命原来的生命啊，尚且是这样的。是吧？这个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更新的话，我们原本的生命就这样。那么下面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以后啊，门徒们什么反应啊？没说，是吧？我们看到今天，也就是说今天咱们选的主题经文的这一段，就是巴迪买这个人，却是上边这些经文的一个总结。我们从巴迪买身上啊，我们从几个方面上来看。那么前面呢讲到那个少年官，他是富有的啊，巴迪买呢是一个讨饭的，他一无所有。那么前边这些人呢都是睁眼睛的啊，都是有知识有学问啊，有这个能够看见耶稣啊等等的，就是可是这个巴迪买呢啥都没有，他是个瞎子啊，他什么都看不见啊，他从人的角度上来看啊，他是一无所有，是吧？那么可是他在听见耶稣从他那里经过的时候，诶，这个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那么最后的结局呢，他就成了一个在路上跟随耶稣的人，是吧？他立刻就起来跟随了耶稣，是吧？那么这个在后来咱们说圣经上记载了他的名字啊，他还有可能是对于初期教会啊非常有影响力，大家都知道这个巴迪买，有这么一个巴迪买啊，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段一段啊，一部分一部分来看这个巴迪买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个耶稣到了耶利哥啊，这个门徒这个很多人啊出耶利哥的时候，那么这个在翻译呢上面有一点点的问题啊，就是实际上原来没有，并没有说出耶利哥的时候，而是当主耶稣，他原文的意思是当主耶稣出入耶利哥的时候啊，就是进去又走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另外的经文里边呢，有的记录的是他主耶稣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啊，那么具体是出还是入这个不重要，关键的问题呢是他在耶利哥的城外啊，他并不在耶路撒冷的不是啊，这个耶利哥的城里。那么在这个记录就是巴迪买得救这一段经文里边呢，至少出现了三个地点，两个是明显的，一个是不明显的，这三个地点很重要。那么第一个地点呢就是耶利哥啊，耶利哥。那么耶利哥这个地点呢就是巴迪买他生活的这个环境啊，生活的地点，他可能就是一个耶利哥人啊。那么圣经上没有说他到底是生来就是瞎子还是半路就是瞎子，那么他在那里讨饭啊，坐在路边上讨饭，他是像今天啊，是这个乞丐帮啊，把他弄残了，在那里特意来要钱，还是他本身有眼害病，怎么导致这个问题，圣经没说啊，只是说在耶利哥呢有这么一个瞎子啊。第二个地点啊，就是他听见了拿撒勒的耶稣，这是圣经里边提到的第二个地点啊，拿撒勒。那么当我们这里为什么特别记载了拿撒勒的耶稣呢？对吧？我相信圣经里边不会多余，他没有光说听着啊耶稣啊，而是拿撒勒的耶稣。这个拿撒勒是在加利利，咱们都知道是吧？犹太人啊，法利赛人这些祭司们啊，就是说你去查考哈，这个加利利没出过先知，好像他们说的很对，对吧？其实加利利不是没出过先知，当然出过先知， 是吧？所以他们忽悠人，知道吧？但是他们认为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啊，一开始这个，招门徒的时候啊，这个拿但业就说了啊，拿撒勒，所以拿撒勒这个地方是被人看不起的，啊，所以这里说啊，当他听见这个，他当然就是指的巴迪买了啊，听见拿撒勒的耶稣从那里经过的时候，那么第三个地点呢，是这里没有提到，但是隐藏在这个经文的背后的，那就是他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那么我们知道大卫的老家是哪里啊？是伯利恒啊。怎么大卫的子孙变成了拿撒勒耶稣呢？或者这个人说，当然这个人，这个瞎子他知道，这个拿撒勒的耶稣啊，他原来是大卫的子孙啊，这个很厉害，他怎么知道这个拿撒勒的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呢？你看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啊，他们都说你看看加利利能出什么好东西啊，拿撒勒有什么好的，是吧？可是他们怎么就不知道这个拿撒勒的耶稣，加利利的耶稣，怎么他就是大卫的后裔啊？他不是这个拿撒勒本地的人啊，虽然他是在那里长大的，但是他是在伯利恒城出生的，这人难道不知道吗？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把这三个地名啊，先装在心里啊，先装在心里。好，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耶利哥。我们知道主耶稣一出来做工的时候，是谁把他显明出来的呢？是犹太人的大祭司施洗的约翰。那么施洗的约翰施洗的时候是在哪里施洗呢？就是在耶利哥外面的约旦河。那么从那个时候起，耶稣基督的名字，因为那个时候啊，很多虔诚的犹太人都到这个约翰那里去受洗啊，接受约翰的洗礼。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耶稣的名就显明出来了啊，圣灵做见证，好像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这个圣父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啊。然后呢，这个大祭司为他做见证。啊，说这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对吧？这个啊，我差我用水施洗的啊，就告诉我说，圣灵如同鸽子降在谁身上，谁就是用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的啊。我看见了，做见证，这神的儿子。所以这一些的话呢，我相信可能传到了巴迪买的耳朵里面。巴迪买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呢，他在耶利哥他讨饭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残疾人啊，有很多残疾人，他们能够做出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那些事情。我小的时候啊，这个因为我妈妈呢身体上这个有这个硬伤啊，这个文革的时间呢，这个红卫兵打他啊，留下了一些硬伤。那么有那么一段时间啊，他就到这个盲人诊所里边去推拿啊，去按摩啊，按摩。那么这个在这个盲人诊所里边啊，有一个人，他打毛线衣，他看不见，可是呢，他织出来的那个毛线衣织的那个花样啊，真好看，是吧？哎呀，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啊！怎么一个盲人他就能知道这个，把这个用什么样的颜色啊，织多少针以后，再换什么的颜色，最后织出来呢？因为眼睛这个手摸是摸不出颜色来的嘛，啊，他完全凭着信心来想哦，这个织了多少针了，它变成什么花样了啊？这个织了多少针变成什么花样了？所以有些时候啊，这些残疾的人啊，他们可能啊，比这个睁开眼睛的人、瞎撒马的人啊， 更加专心啊，更加专心。这个在第九章里边的时候啊，马可福音第九章啊，最后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啊，他说如果你有这个身上啊，这个眼睛让你下地狱啊，挖出一只眼睛来把它扔了，强似于你有一只眼睛进地狱进天堂，强似于你全身下地狱，是吧？那么有一些时候呢，残疾人啊，在人看来好像是很惨啊，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生命里边不一定就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惨，是吧？他们可能比这些健全的人啊，更能够专一的做成一件事。那么瞎子啊，有一首诗歌啊，说这个瞎眼人啊，是用信不用眼啊，盲人啊是用信不用眼，他是用信心的，那他不用眼睛看啊，他相信这个事儿到了最后肯定是这样成就的。所以这个盲人啊，有他的非常大的优点。所以当他听见了这些消息，当他不会看见吗？他看不见是吧？他也没法去跟着耶稣走去看。他所有在认识耶稣之前的时候，睁开眼睛之前，就是这一件事情之前的时候，他完全是因为听见了这些事情，然后呢他好好的去想，哦，这个拿撒勒的耶稣他原来是出生在伯利恒的，哦，这个在拿撒勒长大的耶稣原来他是啊这样这样的，原来他是这样这样的啊，原来他行了这么多神迹的啊，原来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就曾经是一个瞎子能看见的啊，这个原来他是这样那样这样，哦，他说他能使死人复活的啊，等等，他听说了这么多的消息，他综合这些消息，然后他就相信，他就相信。那么当他喊着大卫的子孙耶稣啊，那么当他喊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这句话的背后呢，所代表的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对弥赛亚的称呼。他在这里讲的不仅仅是这个做王啊，像大卫是君王啊，君王不一定能够使人的眼睛得看见，对吧？只有大卫的后裔里边那一个被称为基督的人，那个称为他们的弥赛亚的人啊，他来了能使瘸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死人复活啊，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啊，不因他跌倒的就有福了，是吧？所以是这一位才能使他的，所以他说我能看见吗？他要求就是我能看见，他没有说啊，你帮我们推翻罗马人啊，或者你给我多少钱，或者你怎么怎么样，没有这个。他是要眼睛得看见，是吧？我们不知道他眼睛得看见啊，是不是仅仅为了他得了看见以后他生活方便，是吧？在这里呢，啊，我们就看到他睁眼看见了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医治了他的身体的时候呢，他做出了一个反应。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如果作为一个一般的人，眼睛得了看见以后，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大家有没有人回应一下？作为一般的人啊，作为一个一般的人，眼睛看见了，他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这里有一位啊，说眼睛很刺啊，刺眼啊，一时不太习惯啊，这个眼睛被光看见了，这是一个生理上的意思，是吧？
感谢。
我感觉
嗯，说
他会看到世上 那个花花世界的东西，非常的积极。
嗯，好，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他眼睛看见了，可能一般的人的反应是什么？如果我们是个这个巴迪美啊，我们想象一下，当时我们是这个巴迪美啊，哎呀，我们听说了这个耶稣啊这么多的话啊，所以现在他终于从我这里经过了，现在我机会来了啊，所以呢我要这个我就喊啊，这个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啊。哎，耶稣呢众人都责备他啊，越责备他他越叫啊。这个耶稣就把他叫过来了哈，这个众人立刻又改变口吻了啊，说你放心啊，他叫你了啊。然后呢这个他说我要看见，结果他就看见了。如果这个人是我们啊，我们一睁开眼睛以后，我们马上会有什么反应呢？
他真是弥赛亚
啊，
他真是弥赛亚，
他真是弥赛亚，是吧？那为什么他一看见他就知道他真是弥赛亚呢？
他们的先知以赛亚预言过吗？弥赛亚来了会使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那他是弥赛亚的记号啊。
嗯，
这是在他们信仰里面有这个传统。
嗯，
那么作为我们没有犹太人的传统，我们肯定是感谢都来不及呢，是吧？
嗯，
因为他这里提到是跟随，那可能作为我们来是跟随。
嗯，好，也可能我想，当然这个东西没有绝对的答案啊，这个是我们只是猜想的哈。如果一般的人来说啊，作为一般的人来说，圣经里边都是在大先知以赛亚书里边啊记载着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是吧？也就是说这个一般的人啊，其实看外表的时候他看不出来。很多人就像保罗所说的啊，我们曾经是按照外貌来看他的，那么结果是什么呢？他们不信，是吧？所以如果一般的人，哎呀，他听了关于耶稣啊这么多的这个拿撒勒耶稣，哎呀，他说他自己神的儿子啊，有人这个施洗的约翰大祭司也说他是神的儿子啊，他做了这么多这个行了这么多大神迹，他心目当中可能在勾勒耶稣，因为他没见嘛，是吧？勾勒耶稣的形象，哎呀，他可能是多么英俊啊，是吧？他可能是这个多么荣耀啊，啊，他可能是多么有能力啊，是吧？哎呀，这么多人他从那里坐着，他可以听啊，是吧？周围着这个脚步声那么多，对吧？这个，所以他心中想象啊，这个万人拥戴的人啊，他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可是当他睁眼一看的时候，一般的人第一反应是失望。一看，哇，原来是这么一个和我差不多的一个穷叫花子，是吧？可能很失望。虽然得了医治，可能立刻把他曾经以为的弥赛亚的形象全然毁掉。会不会这种反应，弟兄姊妹？我相信很多人会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圣殿里边曾经医治过一个瞎子，当他看见了耶稣以后，因为当时主耶稣把他医治了以后他隐藏了，对吧？后来他看见了耶稣以后，他没有跟随耶稣，相反的却把耶稣给出卖了，他跑去找犹太人说给他医治眼睛的是耶稣。所以不是所有的人睁开眼睛看见了真实的耶稣的时候，就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他。那么 这一个巴底买，他睁着眼睛，睁开眼睛，第一眼看见耶稣的时候，似乎他没有失望，相反的，他却成了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那么，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反应啊，没有准确的答案。这里边唯一我们能想到的，就是圣经上说了，他因为他们的大先知以赛亚说，他无家型美容，他没什么美貌是我们羡慕他，人看见的时候都藐视他的。所以如果他是一个懂圣经的人，他就会心中勾勒耶稣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把他想象成一个非常荣耀的尊贵，世界上啊非常荣耀尊贵的，好像这个王子一样的，这个那种的穿的这个豪华是吧，众人拥戴，不是那个样子的。他心中知道这个人一定是无家型美容的，可能他心里边在盘算着，这个好像根出于甘地无家型美容的弥赛亚，这个他是什么样子啊。他一看到，哎呀，那正是我心中圣经上所预言的那个样子，那么他这么大有能力，可是呢他却是如此之谦卑，这正符合了他心中对于弥赛亚的认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这一个在路旁行乞的这一个巴底买。所以圣经里边之所以记录了他的名字，之所以三卷福音书都记载了他的故事，之所以主耶稣在这个他的人生最后路程的时候开了他的眼睛，那么这件事情呢，一定巴底买的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好好琢磨的。那么巴底买是一个耶利哥人是吧，耶稣是一个生在伯利恒长在拿撒勒的人，离他是遥远的，就像咱们是中国人是吧，耶稣是在以色列的，离我们遥远的。可是当我们听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放在心里，还是耳边风，还是无所谓，还是只要有利可图啊，这个瞎子一看见啊，行了，得了医治了，可以了，我可以走了，是吧？啊，感谢主，赞美主，拜拜啊，还是一个能够跟随耶稣到底的人呢？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一个瞎子，他这个呼喊的时候啊，众人就责备他啊，不许他作声。可是他越发大声的喊，这表明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主耶稣说的，他心中有一个信念，他心中有一个信念，对吧？那么这个机会不能再失了啊，失了可能就没了，对吧？所以他心中有一个信心啊，相信我，不管你们的人对我怎么说啊，这个可能别人也说一句话责备他嘛，是吧？你是谁啊，你算老几啊，是吧？这个人都看不起你，上帝会看得起你吗？你以为这个大卫的子孙啊，他会瞧得起你，是吧？但是他不听这些人的话，他有一颗执着的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可能会遇见挑战，我们有像这个巴底买这样的执着的心吗？是吧？主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啊，求就得着，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啊。然后主耶稣兑现他的话，就把他叫到身边了。主耶稣没有说我立刻医治你，而是先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啊？那么当这个主耶稣叫他的时候，圣经里面描述了一个动作啊，就是他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那么也就是说，他是不顾一切的去追求。那么当这个 主耶稣问他你要什么的时候，他说我的夫子，我要能看见。其实圣经里边从来都是双关语啊，他不仅仅是肉眼要看见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呢没有说你看见吧啊，而是说你去吧啊，主耶稣打发他去啊，是吧，这个然后说你的信仰已经使你得救了，是吧，其实主耶稣在这里确认的啊，主耶稣的回答啊，在这里确认的就是 confirm 他的，其实不是指的他多么会祷告啊，多么会祈求啊，多么怎么样啊，而是他有一个正确的信仰，那就是说他相信从他跟前走过，现在被他叫住对他讲话医治了他眼睛的，就是他心中所认可的认为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他确认了这件事情才是他得救的那个原因啊。所以中文只是说你的信救了你了，在我们看来好像是他的信心使他的眼得看见了，其实这里边更深层的含义呢是他的信仰使他得救了啊，使他得救。因为主耶稣来啊，他不是救人从这个瞎眼到看见，而是从死亡进入永生。弟兄姊妹，从这个巴迪买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了他在一个人贫穷但是安静的里面，这个人是个思想的人，他听见了这个可以说是福音好消息，关于耶稣的事儿，他就认真去想，他认真去想。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啊，虽然他有难处，但是当神给他机会的时候他就抓住啊，他绝对抓住，任何东西不能拦阻他啊，这个他不顾面子，不顾任何啊，他要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呢，他心中要认可，你真的是弥赛亚吗？你真的是吗？那么这个时候不单单是你有能力医治我的眼睛，你还要让我看见你是不是圣经旧约所预言的，我们的这个祖先啊，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个贫穷，那一个没有家庭美容，那一个这个在人厌弃啊，并且呢要上耶路撒冷，在那里这个成为我们赎罪祭的那一个呢。所以当他跟随耶稣，很快就上了耶路撒冷了，很快主耶稣就受难了，很快耶稣基督就复活了。我们相信这一切都印证了这个瞎子心中所追寻的，按照圣经的原则印证了他的信心。所以在这样的信仰，完整的信仰的系统里头，最后他的生命得救了。所以相对于前边那个行为很好的少年官啊，相对于前边那一些表面上看来虔诚不过是想利用宗教常常钻法律空子的那些人，是吧，这与巴迪买他的生命里边却有许多许许多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好好去思想，好好去效法。现在到了2022年了，科技在发达，经济在发展，信息铺天盖地，在今天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一个像巴迪买一样瞎眼的安静的环境，让我们能够认真的好好的去思考，这么多信息里边我们要像这个瞎眼的巴迪买一样好好的去比较圣经怎么说的，来对照一下，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但愿我们能够像巴迪买一样，我们能抓住机会。最后但愿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在他的面前都能够得到他说，你的信仰已经拯救你了。 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